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乡子。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 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唐玉国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致死，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运祥被迫害致死，屡遭迫害，黑龙江徐英又被枉判6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唐玉国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今年12月2号在东陵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唐玉国是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人，学练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戒烟戒酒，再也不与人打架了，整个人脱胎换骨。2020年10月，一群警察闯入唐玉国家的院子，唐玉国的脸被打出血，被警察强行戴上手铐和脚镣后拽上警车。2021年2月，唐玉国被法院非法电话开庭，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后被解入沈阳市东陵监狱。仅2年的时间，唐玉国被迫害至癌症晚期，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唐玉国被送入第四医院救治，但已无法手术治疗。家属要求保外就医，因唐玉国拒绝放弃信仰，被监狱人员拒绝。监狱人员威胁家属必须承担全部医药费，否则送回监狱继续关押。由于家属无法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唐玉国又被转回东陵监狱监管医院。转回后仅一天，唐玉国就不行了。东陵监狱为了推卸责任，叫救护车将唐玉国送入沈阳739医院重病室，同时有许多警察把守。家属赶到后，看到唐玉国在重症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人还有呼吸，可以睁开眼睛，但已经不能发音，还带着脚镣。狱警不允许家属靠近。12月2号晚，唐玉国在多名警察的监控下喊冤离世，狱警不许家属靠近唐玉国遗体，直接将遗体拉到殡仪馆火化。唐玉国在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康，2年的时间就被东陵监狱迫害致死。 监狱长田志、大东区政法委书记庞挺、沈阳司法局局长王佩军、副局长刘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刘运祥先生今年10月中旬在海林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75岁。刘运祥曾患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住医院花了不少钱也不好。1997年，刘运祥开始学练法轮功，不知不觉全身的病全好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运祥给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10年，刘运祥被海林市国保队长丁玉华等人翻墙强行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刘运祥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在监狱里，刘运祥被狱警指使犯人毒打、罚站、不让睡觉，站的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刘运祥还被用冷水浇，冬天开窗户冻，刘运祥浑身疼痛难忍，后来监狱医院大夫确诊，右半身血管全部闭塞，刘运祥最后被迫害的下肢发黑，说话费劲。今年7月，刘运祥等15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刘运祥被非法关押在海林看守所，3个月后，刘运祥被海林市看守所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徐英女士于今年8月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劫持到牡丹江看守所关押迫害。11月22号，徐英被海林市法院秘密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徐英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现年53岁的徐英原是牡丹江海林市子荣小学教师。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走入大法修炼的徐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周围的人，想让更多的人受益，因此屡遭中共迫害。2012年8月，徐英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丁玉华等人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同年11月，徐英被劫往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期间徐英被罚站一宿不许睡觉，第二天被绑在铁椅子毒打，徐英的脸被打肿，头发被拽掉很多。2014年3月，徐英在单位上班时，又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到海林林业看守所关押迫害。期间，徐英被警察张军打骂，穿着皮鞋踩脸，往脸上吐痰，扇嘴巴子，还从徐英的脖子往里灌水。11月，徐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又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劫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迫害。2015年，徐英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后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徐英又被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班伯利圣诞游行，观众赞誉法轮功；比利时法轮功学员传真相，鲁汶民众赞赏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1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班伯利的年度圣诞游行，带给这座西南海岸的滨海城市居民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祝福。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由腰鼓队、舞龙队、莲花仙女队和番旗队组成，他们的表演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誉，观众表示喜爱法轮功团体的鲜艳色彩与活力，赞赏他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并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市民沃克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 他说，我们常去珀斯唐人街的亚洲餐厅吃饭，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举办活动。当谈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时，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太可怕了，我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很可怕，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有权相信自己的信仰。游行结束时，穿着制服的女生帕特尔跟学员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腰鼓表演，法轮功游行队伍的鲜艳色彩和活力令他印象深刻。他并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非常好，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它。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卢汶市商业街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民众表示，我们应该永远遵循真善忍真理。卢汶是一座大学城，有187年的历史。圣诞节即将来临，虽然天寒地冻，但在大街上忙于节日购物的人很多。不少人被法轮功学院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驻足观看。了解了真相的人们表示，真善忍是人类的珍贵价值。有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有的询问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雅哥和比安卡与法轮功学院交谈了许久，谈到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比安卡认为宽容和包容自己与别人的差异需要忍。他说，我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以及你自己相处的基础。雅各认为，中共迫害真善忍真是不可理喻。中共之所以反对法轮功真善忍，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中，不想给人民自由。但中共不能永远隐藏和控制真相。汤姆·范德瓦勒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他说，法轮功学员用这样的方式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他认为，真善忍是很重要的原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5万。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十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 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13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4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9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 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然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不但迎来生命的新生，还做了一件造福乡子的事。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乡子。
位于印度恒河平原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居住的主要是讲孟加拉语的人。64岁的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乌帕比特博士就居住在这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博士让人无法想象，十年前的他曾是一名生不如死的患者。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回首过往，比特博士说，我曾经尝试过不同的静坐和修行法门， 它们就像是给机器加点润滑油，只是让机器更好的运转。而法轮大法则是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器，连零部件都焕然一新。现在60岁的我拥有40岁的精力和体力。我在整形外科每天接待很多病患和处理各种急重症，做过上千例手术。而我自己的变化则是我医生生涯中最难以置信的奇迹。比特博士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哮喘，而且对灰尘、花粉、棉花、一些食物甚至冷空气等过敏，让他反复出现呼吸困难、咽喉感染以及皮肤病等等。30多岁时他又患上了高血压。由于30多年来持续使用治疗哮喘的类固醇药物，导致骨关节炎，每次走路和爬楼梯都会双膝疼痛。到后来，哮喘和严重过敏使他想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变成了奢望。他每天依赖吸入治疗和抗生素维持，活着成为让他自己和家人都痛苦不堪的负担。从2004年开始，比特博士开始寻求精神归宿。他拜过很多导师，学过各种门派，也读了很多书，家人对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事物已经习以为常。直到2011年10月，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大法。令他惊讶的是，学练的第一天，哮喘就神奇般的消失了，过敏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以前因为哮喘，睡觉时他不能平躺，睡着后还常常因为窒息而惊醒。学练法轮功法的第一天，当天晚上，他睡了一个久违的好觉。于是他下载了法轮大法九讲录音带，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和练功。几个月后，他的膝盖不再疼痛，走路和爬楼梯不再有任何感觉。现在60多岁的比特博士可以走几个小时的路而不觉得累，这是他在30几岁的时候都不敢奢望的事。当他开始学练法轮功时，他的太太和岳母都笑话他，觉得他又开始尝试一种新的事物，对他练功很不以为然。随着比特博士健康状态的改善，家人由不信到震惊再到认同，现在也跟他一起学练法轮大法。比特博士说，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几十年受到的教育和生活的阅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如果别人不顺他的意，一点小事都能让他生气。他也很看重金钱和名望，在工作中和社会上稍不如意就会抱怨，心生妒忌。在家里他也是说一不二，想要让他听太太的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修炼后，慢慢的他发现追求名利的心放淡了，碰到矛盾会学着用真善忍的原则分析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找出不足并努力改正。一次，系里有五位医学生参加专业考试，成绩出来后，一位男生公开表示对成绩的不满，并指责老师打分数不公。作为系主任，比特博士负责处理此事。他了解到这是一个辛苦的考试，学生完成考试并不容易，而公平的评分也很不容易。他还发现其中有一道题，两名学生给出相同的答案，但得分却是一高一低。完成调查后，比特博士告诉这位学生，评分确实有问题，这是他这个系主任的责任，应该有更严谨的评分机制。同事们听说后都惊讶于他的态度和对学生的答复，有的甚至觉得他不应该向学生道歉，老师怎么能向学生道歉呢？ 如果是在修炼前碰到这种事，并给予这样的处理，对于比特博士来说，简直不能想象。他说，法轮大法让我谦逊了很多，一个人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现在我不觉得那么难了。以前那个在家里说一不二的比特也不见了，现在他变得柔和而宽厚，很多事都会和太太商量，太太看到他的不足也会指出来，如果有道理，比特就努力改正。修炼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身心变化，让比特博士发自内心的想要告诉其他人。他向家人、朋友和同事介绍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奇迹。很多人想要进一步了解，就想买书来看。可是当时在印度，大法书籍只有印度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在西孟加拉邦，大多数人讲孟加拉语，很多人无法用印度语和英语来阅读。一位朋友建议比特博士将大法书籍翻译成孟加拉语。2013年，比特博士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翻译和出版的旅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他下载了中文的法轮大法书籍，买来中英文对照词典，并学习中文拼音。每天开车上下班路上，他都聆听李洪志先生的广州讲法、大连讲法和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音。当时在西孟加拉邦学员很少，印度其他地区学员都讲印度语和英语，要翻译孟加拉语的大法书籍，比特博士身边没有人可以问，只能靠自己。即使困难重重，一想到自己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他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有时忙不过来时，一家人都来帮忙，太太帮忙打字，儿子帮忙校对。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孟加拉语转法轮和法轮功相继出版。回首这一过程，比特博士说，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我根本做不到这一切。每当遇到困难，我就努力去战胜它，于是就会出现转机，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年初，一年一度的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是最大的非贸易性书展，向普通大众开放，同时也是亚洲最大书展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大文化盛事。自2015年至今，印度法轮大法学员每年都应邀参加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有各种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从2016年开始，孟加拉语的转法轮和法轮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每到周末，展位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和购买大法书的人群，同时伴随着美妙舒缓的练功音乐，法轮大法学员的功法展示也吸引着大量民众。很多人买了书后就跟着学功，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和书商也成了法轮大法展位的粉丝。一位隔壁展位的老板，每天有空就过来学练功法，还有执勤的警员也会抽空来聊聊天，了解法轮大法。2021年，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因为疫情爆发被迫中断，比特博士和同修们开始在互联网上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每周一次。他们用孟加拉语，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和邻国孟加拉的有缘人。内容主要是向观众展示录影短片和投影幻灯片，并提供法轮大法网址，以方便观众阅读法轮大法著作和学练功法。另外，每周还有两次网上交功的时段，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与大法结缘，新学员也能在疫情当中依然拥有修炼的环境，不断进步。 在口耳相传之下，不断有新学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比特博士的故事就像无数大法修炼者的缩影，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从汲汲营营、身心俱疲的人，变成一个个努力同化真善人、为他人付出的好人。比特博士说，修炼后这十年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法轮大法的光芒点亮了我的生命，也照耀着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医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
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